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4月30号星期二，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曾遭台湾当局遣返的大陆人士田永德通过走线抵达美国，并接受本台专访，谈及逃离中国的原因。临朝祭日当天，湖南维权人士朱承志前往苏州祭奠，却遭警方驱离。广东暴雨与花莲地震，两岸政府救灾机制有什么不同？习近平即将访问欧洲，中欧关系再成热点。中国经济下滑之际，多地松绑买房限购政策。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此前曾经在台湾跳机的中国民主活跃人士田永德于近日入境美国，他于4月28号在洛杉矶接受了本台记者孙成的采访，讲述了他来到美国的经历和原因。
田永德向本台讲述了他离开中国的原因，表示他在中国国内经常被警察约谈喝茶，最严重的时候一个月被找了7次。此外他还表示，
就是我在微信群里聊天的时候，别人和我聊同样的内容，不找别人就找我，然后就是说朋友也告诉我，你属于名单上的人，你要尽快离开这个中国，如果中国发生大的变化，你这种人一定要进去的，进去以后死活就不知道了。所以我就当时特别恐惧。
来自内蒙古的田永德是08宪章第一批签署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中国民主党成员，曾于2009年和2011年两次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抓走。去年11月他离开中国前往泰国，接着又在今年1月30日经马来西亚飞抵台湾，在台湾跳机滞留。田永德告诉记者，接下来他的行程是，
然后给我遣返到这个马来西亚，然后我就到了摩洛哥，摩洛哥然后到了埃及，然后到了基多，然后一路向北到了美国。
基多是厄瓜多尔的首都，也是近年来不少以走线方式偷渡进入美国的中国民众出发的地方。田永德在2月23日到达了基多，此后经过近两个月的跋涉，于4月21日从加州入境美国。田永德向记者讲述了他走线路上遭遇的两次惊险时刻。第一次发生在他通过热带雨林的时候。
你像我们走雨林的时候，这个水啊，有一段路是比较大，石头比较滑。我有一次是正在走雨林的，就是过河的那个过程中，我被石头滑一下，石头上有苔藓，我整个人都摔在那里面了。我的背包、我的衣服从头到脚全都湿了。如果不是有人拽我一把，我有可能被那水就冲走了，因为它那水流的特别急嘛。
第二次危险则更为惊险。当时他和几位一同走线的人在凌晨10分正准备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
然后我们正走着呢，遇到了村民拿着枪追我们，然后就是追到我们以后拿枪顶着脑袋问我们要每个人500美元。
不过接下来发生了幸运的一幕，田永德说道，
我们在准备被他们带到村子里取钱的时候，下面发生了就是可能是帮派之间的纷争狗叫嘛，然后他们几个人看到这个情况，他们就退回去他们的村子，然后让我们跟着他们一起走，但是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就跑了。
在入境美国后，田永德在移民间被关了2天，被释放后曾前往位于南加州沙漠中的自由雕塑公园做了多日义工。田永德告诉记者，他之所以历尽艰辛也要来到美国，是因为
如果我这辈子要跟这个共产党死磕，那我做什么还是美国的机会比较大。
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党部主委耿冠军是田永德的友人。耿冠军表示，中国民主党方面会在申请政治庇护方面向身为该党党员的田永德提供帮助。此外，
然后日后呢，就是在帮他融入美国生活，帮他介绍工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孙成，旧金山报道。
4月29号是被誉为中国圣女的临朝的忌日。湖南维权人士朱承志当天前往苏州，但他纪念临朝的计划遭到警方的阻挠。详情请听记者唐媛媛的报道。
本台此前报道，朱承志曾在2018年4月与多名维权人士前往苏州祭奠已故异议人士临朝时被当局抓捕。朱承志在2020年8月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判刑3年6个月。外界普遍认为其背后被关押的真正原因与悼念临朝有关。朱承志于2022年1月刑满获释， 本周一，朱成志在临召忌日当天再度计划前往苏州灵岩山扫墓，不过他在祭奠途中遭到警察拦截遣返。本台记者于周一当天多次试图联络朱成志本人，但至截稿时间为止尚未收到他的回复。曾代理过朱成志案件的人权律师吴少平就此告诉本台记者，朱成志在70多岁高龄仍为了追求民主价值，不畏被当局抓捕的风险。他与林昭的精神同样令人敬佩。
本身就是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对自己内心价值的坚守的人才会做得到。我认为他们两个人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有点相似性，是吧？就是说林昭他也是不畏这个强权，被中共判了死刑，并且进行枪决。
朱成志悼念的林昭是江苏苏州人，本名彭令昭，他被外界誉为是中国剩女。本台此前报道，1950年代，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但他因撰文质疑共产党的执政乱象，多次被当局劳改入狱。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当局枪决，时年36岁。不过，上海法院在1980年撤销了对林昭的判决，并以林昭患有精神病为由为其平反，宣布无罪。海外时事评论人士蔡盛坤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已经为林昭平反，但如今当局却极力避免民众悼念林昭，这样的做法相当荒谬。
本来呢，在这个扶温的时期啊，去正常的这个林昭的墓地扫墓啊，尤其是在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呀、啊，那去扫墓林昭，他是把他当时还当做一个呢，这个青少年的教育基地啊，包括呢很多的青少年呢都可以到那儿去调研他的，就没想到呢现在呢，这几年呢把这个林昭这个墓地啊，看管的这个越来越紧，而且是如临大敌。每到清明前后啊，五一前后啊，哎呀，这个东西严防死守，浪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蔡盛坤认为，中国政府对林昭戒慎恐惧的原因，是因为害怕社会大众借过往历史人物形塑凝聚力，特别是林昭的事件具备反抗威权政府的重要意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媛媛，华盛顿报道。
中国广东省近日来连降暴雨，多地传出灾情。几乎与此同时，位于台湾东部的花莲一个月来也两度遭遇强震。那么，两岸政府处理天灾的方式有何异同呢？而且哪种方式比较得民心呢？今天本台记者徐维婷的报道。
四月下旬以来，广东省连日暴雨，韶关、广州、河源、惠州等多地受灾。据中国官方统计，截至22日，暴雨已造成4人死亡、10人失联，广东全省累计转移群众11万人。截至目前，当地洪灾尚未和缓。广州市白云区27日又遭遇龙卷风极端天气，造成5人死亡、33人受伤。为因应月相暴雨接踵而至，广州铁路部门也在周一宣布，即日起3天期间停运部分列车。救灾资源虽陆续到位，但在广东饱受水患天灾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但位置灾区慰问或发表重要谈话，甚至于22日至24日到重庆考察多日，引来部分中国网民批评。网友方鸿渐透过社媒 X 不满表示，以下网民音频是由人工智慧软体代读。
广东洪灾滔天，习近平居然跑去重庆。
另一位网友马德明也在社媒批评，
广东发洪水，百姓遭殃，习近平不去广东亲自指挥部署救灾，去重庆躲着洪水，坐实了千古昏君的大名。
家人住在广东南部的旅美中国留学生李庸以化名接受本台访问，他表示他的家人因为住在城镇地区，所以影响较小，但连续强降雨仍让他们无法出门，当地交通也出现堵塞。谈到习近平未现身灾区，李庸也批评习近平现在连作秀都不愿意，一个高高在上的角色完全体察不到当地状况。以下李庸音频经过变声处理。
即便是就作秀，就是讲回刚刚那个四川地震，当时那个总理温家宝他自己就去了嘛，然后可能当时会有很多人说，哦，你是演员啊，影帝啊什么的，你只是在表演。但是我想说，这就是政治的一部分，你如果连演都不演的话，我觉得就很可悲了。
习近平上台后似乎已摒弃了政府高层前往第一线慰问灾民的传统。去年夏天，河北省也曾因暴雨发生水患，习近平隔了3个月才去当地考察。当时有网民在社媒贴出前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亲临救灾现场的照片，质问看看前人他们能前往看灾，为啥就习近平没去。反观台海另一端，台湾花莲外海4月3日发生25年以来最强震度达7.4级的地震，累计造成18人死亡，1155人受伤。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在第一时间就视察了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国军即刻协助各地方政府支援救灾。副总统、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则在当天下午就前往花莲看灾。4月23日凌晨，台湾再次发生2起规模超过6级的地震，造成花莲2栋大楼倾斜倒塌。当天，蔡英文再次指示行政团队与地方政府密切掌握灾情，并透过脸书关心民众生活。在花莲居住超过30年的游子镇告诉本台，领导人访视灾区当然是正面的，第一个是人到现场才知道实际状况，其次是即使政府幕僚资讯收集已经够全面，
可是他人在当地修啊出来，我们才会知道说中央是就是支持我们，就是还有在在乎我们的。
目前旅居加拿大，家人住在广东的薛小飞与花明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他的家人住在韶关，当地长时间遭遇强风暴雨，水位上涨，但所幸他们是住在比较中心的城镇，所以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谈到台海两岸政府处理天灾方式最大的不同，薛小飞表示，他非常佩服台湾面对灾情时，很多信息很公开透明，畅通无阻，民间也有很多自救力量，不必太过依赖政府。以下薛小飞音频经过变声处理。
但是大陆就完全是相反的，因为信息是很封闭，所有的信息都是被官方垄断了，然后民众的自救能力没有发挥的空间。而且政府不光垄断了信息，他甚至有时候还会发出一些误导的一些信息，还有他们会利用他们在宣传这个渠道的做一些就是为了提振大家对政府信心的一些形象工程，就是面子工程，但实际上是没有真正帮助到民众的。
此外，薛小飞还认为中国当局会递报伤亡或经济损失数字。翻阅中国官媒报道，广东水患发生至今仅在22日当天报道过4人死亡、10人失联的相关伤亡数字。本台记者23日致电广东省防巡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尝试询问伤亡数字，却得到
这个我们没有数据
的回答。相较之下，台湾内政部在403花莲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期间，每天数次更新伤亡失联人数与救援最新进度。虽然对花莲居民游子镇来说，台湾政府资讯传播速度有时仍不及民间，还有改善空间，但他认为比起中国，台湾民间资讯发达，意见自由，让政府不得不资讯透明。游子镇举例说，台湾地方政府的公务员不可能上级叫他不发资讯他就不发，若他觉得有必要，还是可能把资讯留出去给亲友。
因为就是我们自己资讯太发达，然后资讯意见很自由，所以 你不可能说去把一些资讯都掐着不放出去，这个毕竟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自由民主跟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很不一样的地方。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徐威婷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本周一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自5月5号起赴法国、塞尔维亚以及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魁违5年再次访问欧洲。此行的政策背景引发舆论关注。请听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9日宣布，习近平应法国总统马克龙、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匈牙利总统舒尤克邀请，将在5月5日到10日赴上述3国进行国事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9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表示，这一次的访问是近5年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欧洲，对推动中国同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以及中欧关系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新动能。路透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法国的空中巴士正在与中国就一笔潜在的重大飞机订单进行磋商。中国历来在领导人国事访问期间都会发出大型飞机订单的信号，但知情人士表示，空巴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采购代理之间的谈判预计将一直进行到最后关头，而且无法保证会达成交易，这笔交易可能涉及数百架飞机。不过近期中国与欧洲为了中国廉价的电动车倾销问题关系陷入紧张。去年9月，欧盟委员会宣布启动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以决定是否对获得政府补贴的进口中国电动车实施惩罚性关税。 而今年一月，中国商务部也宣布对欧盟输入中国的白兰地酒展开反倾销调查，此举也加剧中国与欧盟的紧张关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中国各地的房地产限购措施近日有走向尾声的迹象，连去年房地产成交量稳居全国第一的城市成都也宣布全面取消买房限制的措施，此举无疑对中国房地产市场起到一定的指标和风向性作用。据了解，目前中国已经有大约35个城市对限购政策进行了调整。请听记者陈子飞的相关报道。
去年在房地产表现很好的四川成都，从周一开始全面取消购房限制，不需要预先审核户籍，不需要限制购买数量，也取消公证摇号选房等安排。成都市政府表示，希望新的政策能提高购房的便利度、销售的效率和缩短购房等候的时间。曾是全国一二手房成交量第一的成都，执行限购令7.5年之后全面取消限购，被形容为中国房地产的重磅消息，大批的财经博主以此为题评论政策效应和影响。有专门做成都房地产主题的博主预料，成都远郊房价会一跌再跌。除了成都之外，目前已经有超过20个二三线城市放松或取消限购，但未能刺激房地产销售量回升。在广州当房产中介15年的陈女士对本台表示，近期广州的房价在下滑，但情况已算是比三线城市好。
广州的房价降了30%多，这个还是官方的统计的数据，实际上也可能是要40%。昆明的房价已经降了一半，180多万买的，自己再拿来卖，90万都无人问津。
有房产博主表示，预计成都的做法会带动其他城市跟随，但相信成效有限。
取消限购啊，就像把计划生育取消了一样，你看计划生育取消了，不是也没有人生吗？你看现在二胎三胎都放开了，可仍然没有人生孩子。所以啊，就算把限购取消了，房价也很难再涨起来。
时事评论员方源表示，当局一下说房子只住不炒，一下又鼓励甚至动员民众买房，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已让人对买房投资失去信心。他表示，身边有不少朋友因为不看好后市，只想把手中的房产卖掉套现，但过程并不顺利。
在圈里面，包括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朋友个别的想认出去的，在出清国内的一些财产，他们的也是大幅度打折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在未来房地产市场已经没有持炒性的意义了。
经济学者陈小龙表示，中国多个城市已出现卖房人大幅减价之后房子也乏人问津的情况，又说房价只要跌多于30%，银行已会受到负资产和坏账增加的冲击，地方政府不下猛药救市也难以自救。
地方政府当然慌啊，公务员已经欠薪了，看到房价在不断的下跌，还在螺旋下降，那地方政府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他是希望说我通过放开限购，让房地产公司盖的新房子卖一点算一点，希望说房地产公司回收了新房的货款以后，你们再拿钱出来买地，地方政府才不有钱开工资，就跟那个要淹死的人一样，什么东西都抓一把，连蜘蛛网他都会去抓，对他们来讲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他表示，全面取消限购除了是政府规管房地产市场做法要退场，也显示房子只住不炒政策已变成烂尾的工程，反映集权政府尝试以行政手段干预多变的市场只会失败。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美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总裁马斯克本周日突然抵达北京后，立即获得中国总理李强的接见。当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宣布，特斯拉在上海生产的车型符合安全要求，各地已经陆续解除了对特斯拉车的禁行禁停限制。请听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美国电动车生产商特斯拉公司总裁马斯克受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邀请，搭乘私人飞机在本周日抵达北京。中国官媒高调报道马斯克获得李强接见的消息， 马斯克这次是应中国贸促会的邀请到访北京，到达后随即获李强接见。李强表示，特斯拉汽车在中国的发展堪称中美经济合作的成功范例，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将始终向外资企业敞开，又强调中方言出必行，将在扩大市场准入、强化服务保障等方面继续下功夫，为外资企业提供更优的营商环境。其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通报，公布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车型全部符合四项合规要求。在此之前，中国多地禁止特斯拉行驶或停放。对此，网民朱国祥本周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那肯定是希望留下马斯克，中国经济肯定是在不断下降的，越来越差的，是在衰退之中。我认为中国对特斯拉既打压是吧，又拉拢。那之前我也了解炒作说特斯拉它收集链的数据，它行驶过街道都会收集数据什么，包括这个的停车禁令这些。
中国汽车协会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随即发布关于汽车数据处理四项安全要求检测情况的通报。通报显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车型全部符合合规要求。与特斯拉一同通过国家权威车辆数据检测车型的企业包括比亚迪、理想、路特斯、合众新能源和蔚来汽车，而特斯拉是唯一的外资企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通报显示，特斯拉作为首批通过国家权威的车辆数据检测的企业，在车辆检测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法规标准和检测流程开展，符合国家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信息安全技术汽车数据处理安全要求等法规标准有关规定四项合规要求，包括车外人脸信息的匿名化处理、默认不收集座舱数据、座舱数据车内处理、处理个人信息显著告知等。本台去年曾报道，特斯拉拟因生产的电动车配备镜头被认为有泄密的可能，解放军军方大院、浙江省政府、电视台等地的停车场均禁止特斯拉进入，甚至在中国领导人视察某地时，特斯拉被禁止上高架桥。而此次当局解禁特斯拉之后，不少网民在评论区留言赞赏。网民说，前几天刚被通知特斯拉不能开进单位，还是口头通知。另一位网民说，我也是口头通知不留痕迹，而爱国五毛却保持沉默。网民行健对本台说，中国今天解禁特斯拉不能保证未来因政治需要再度禁止其自由行驶。
过去有些停车场、机关单位、机场等地均以涉及到国家安全的理由限制特斯拉，但是目前随着大量外资的撤出、疫情后的经济低迷、大量的失业人员，中国政府为了提高经济和就业岗位，邀请马斯克访华是为了留住特斯拉，但是在以后一旦经济发展起来，也不排除特斯拉会再次面临被限制的处境。
马斯克在其社交平台表示，荣幸与李强会面。特斯拉在官方微博发布二人会面的片段，并指公司很荣幸能参与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公司将继续在中国深耕，在人工智能、电动车、储能等领域与行业共同发展，加速清洁能源与自动驾驶技术落地。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引发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连日来海外媒体对布林肯和中国官媒的各种表述纷纷发表评论，分析美中关系的恶化程度。详情请听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布林肯指责中国为俄罗斯提供巨额贷款，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输血，督促中国政府立即停止这种得不偿失的行为。布林肯上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说，北京向莫斯科运送可制造军火的关键零部件，无疑是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事火上浇油。要是中国不停手，美国将采取行动。中国海军司令部前参谋姚晨本周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中国深知俄军一旦被打败，接下来就是中国。
中共再傻，他也不是看不出这个东西来。所以说，美国人现在是也是没办法，他一方面花了900多亿去援助乌克兰啊、以色列啊，架不住中共在后面撑着俄罗斯啊，那钱美国援助的钱不就打水漂了吗？你现在的关键的问题是中共的立场问题，你必须要采取一些切实的措施。实际上中共最怕的是经济制裁。
纽约时报中文网评论说，美中两国可以合作的领域似乎正在迅速缩小，而对抗的风险正在增加。另据金融时报报道，根据熟知相关讨论的五名消息人士， 美国希望日本、韩国和荷兰更积极执行现行出口管制措施，包括阻止本国工程师对中国先进半导体厂检修芯片生产工具。一位关注中国关系的中国媒体国际新闻编辑高盛奇对本台说，中国暂时会减少对俄罗斯的援助。
表面上呢，还是更深一点层次的，暂时停止对俄罗斯的这个援助，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有的。抛出一些所谓的这种民企啊，以做替罪羊，然后向美国买个好，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存在。但是这种发生的几率可能不会特别大。如果不发生这种事情，那就基本上是美国和中国就算在最少在未来战争的过程。这个状态下就是彻底摊牌了，就是我们完全是分属两个阵营，就像当年的协约国和那个同盟国一样。
高盛奇认为，布林肯到访北京，除了要求中国立即停止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另一个国际议题是要求中国停止支持伊朗。他说，
一个是俄罗斯问题，还有一个中东问题，我觉得都是谈的重点，可能会更多的想把这个问题引到中东这个角度上去，但是美国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对于美国来说，它的压力要比中东要大得多。
台湾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成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布林肯访华前，美国政府已经表明，布林肯此行并非礼仪性访问中国，而是一个高强度的外交活动。
等于就是说是把彼此的底牌都摊出来，直面这个问题，看看有什么改善的可能。美国对于中共其实已经一劝再劝了。希望能够避免分歧。那这次布林肯，我觉得是带到了我那个忍耐的底线了。
宋国成以美国前国务卿赫尔二战前夕向日本发出赫尔照会，对比布林肯这次向北京发出布林肯照会。他说，
美日之间在还没有发生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时候，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叫赫尔啊，给日本政府那个叫赫尔照会啊。那么这次我看布林肯，我把它甚至叫布林肯照会，这个就是等于是开战之前的时候给你做了一种最后的通牒。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从广播到网站，再到 Twitter 和 Facebook。自由亚洲电台感谢您25年来不离不弃。相遇是久别重逢，从 Spotify 到 Google Podcast 再到 Apple Podcast， 我们在各大播客平台等您再续前缘，相守相依。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在美国政界推动要求 TikTok 出售其美国业务，否则将面临被封禁的相关法案之际，中国政府似乎在捍卫 TikTok 的命运方面却表现得十分克制。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上个星期四表示，该公司没有任何出售 TikTok 的计划。《华尔街日报》近日获得的消息显示，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的官员私下向该公司表示，当局更倾向于 TikTok 被迫撤出美国，而不是接受出售美国业务的方案。上海维权人士毛恒凤上个星期三傍晚，因为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榻的和平饭店外拍照，遭警方抓捕。维权网4月28号引述上海维权人士毛恒凤发布的消息说，警方先后将他押往黄埔公安分局外滩治安派出所和大桥派出所传唤。在大桥派出所，他被警方脱衣检查后，手腕被戴上了犯人的锁具，并被关进了铁笼子。毛恒凤还被锁在了铁椅上，接受警方有关他前往和平饭店目的的讯问笔录。布林肯在访华期间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军队表示担忧，说这是威胁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近期改善关系的众多问题之一。但据路透社27号的消息，克里姆林宫对布林肯访华表示不以为意，并说莫斯科和北京将继续发展各自的关系。29年前由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根敦雀吉尼玛为第11世班禅的转世灵童，但数天后，这位当时年仅6岁的藏族男孩就被中国当局绑架，而且迄今下落不明。本周，根敦雀吉尼玛年满35岁。全球藏人、多国领导人和人权组织再次关注其状况，包括他住在哪里、在做什么和是否还活着，并呼吁中国政府对此作出回应。听众朋友，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